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去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法国领导人希望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考虑核能禁令，而如今气候变化与能源影子部长泰德·奥布莱恩表示，澳大利亚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建成并运行一座核电站。那么对于澳大利亚能源的应用以及如今的能源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西澳大学能源中心创始人张东科教授。张教授你好。
郝飞你好。
首先我们想邀请您聊一聊，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能源概况。首先，澳大利亚目前的主流能源状况是什么样的？那么主要的能源来源依靠的是火电、风电还是太阳能呢？
郝飞，首先我得把这个概念说清楚，我们可能今天谈的主要是电力发电的这个情况。这个跟能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呢，这个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能源，是动力。动力是能量流啊，这个概念呢要纠正一下。当然，这个概念呢，在这个我们大众当中呢，这个是不一定很清楚。实际上，我们要的不是能源，我们要的是动量。好，回到你的问题。澳大利亚主流发电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我先说一下，这个电是每个州的责任，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从澳大利亚整个全国情况来看呢，大概用靠煤发电呢差不多 50%， 稍微弱一点 47-48%， 用天然气包括煤层气发电大概 20% 多一点。现在呢有接近全国来看呢，接近30%是可再生能源，其中呢有差不多15%左右是靠水力发电，主要是那个 Snowy Mountain 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然后塔斯马尼亚呢是用水力发电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全国看呢水力发电差不多15%，剩余的15%大概是靠太阳能和风能。你在前面的开场白里面提到这个法国总统建议澳大利亚考虑核能，对澳大利亚来说呢，第一，澳大利亚核燃料油的资源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也是前三大油出口国之一，澳大利亚应该考虑核能，但是呢，目前我们核能发电比例是零，这大概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每个州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西澳大利亚它天然气和煤是发电的主要一次能源，风能电能稍微少一点，西澳没有一点水力发电。昆士兰和New South Wales 呢，它的用好的煤就是烟煤发电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呢现在也受到风能和太阳能的冲击。维多利亚它没有烟煤热力煤，它主要是那个褐煤，在 La Trobe Valley 这个地方。20年前维多利亚的发电主要是靠褐煤，差不多占70%-80%，现在的比例呢可能只有40%左右，不到40%，大概1/3。
那么听您刚才介绍，我们也听到了除了传统的煤火力发电以外，还有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那么这些是否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在澳大利亚？
我想大概听众关心的是碳排放是不是这种能源是清洁能源， 水力发电是受地理条件限制，它需要有高山，有很大的落差才能做这个水力发电，所以在澳洲大陆只有在这个 Snowy Mountain 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就是在塔斯马尼亚，第一降水比较多，第二呢地貌的结构允许它发展这个水力发电，但水力发电并不便宜，也并不一定是环保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第二呢是太阳能风能，你说澳大利亚有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最重要的是面积很大，人很少，这是它的自然有利的条件。因为太阳能风能它的占地面积就非常大，因为它单位土地面积能获取的动力非常低，所以建风能建太阳能都需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所以你说有没有条件，是的，澳洲确实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不是好的有利的条件，是不是多建风能和太阳能就可以解决我们电力危机或者和这个碳排放的问题，或者说环境污染的问题？风能太阳能其实并不干净，它对生态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它对环境的危害比燃煤比天然气要严重的多。
那么也听得出啊，它是有一些客观存在的局限性。综合这种局限性以及刚才我们提到核能解禁，那如果解禁核能，小型核反应堆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是否有优势呢？
如果我们只比较核能和煤炭、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核能第一是占地面积非常少，第二澳大利亚的资源非常多，第三呢它的各种污染，从二氧化碳，从硫氮的氧化物，从重金属等等颗粒物，它都接近于零。二氧化碳是绝对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的听众关心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核能是最理想的最可靠的发电资源。至于在选择成熟的大规模的核能发电和小型模块化的核能发电，这两者之间的比较要这样看，你规模一大效率越高，你的单位发电成本也就越低。小型模块化它的优势是比较安全，更适应小规模的经济、小规模的城市、小规模的人口，用这个小型化的，但它效率肯定比大规模的核能发电要低，成本相对来说也要高一些。所以设想一下这样两种情况，在东部，在新南威尔士，我们的 Liddell 电厂已经被关闭，那么本来Liddell 这地方它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在这个地方可以建一个大规模的两个 G 三个 G 瓦的核能发电，这是最理想的，可以为新南威尔士、为昆士兰、维多利亚提供有保障的基础发电。在南澳，特别是在西澳，因为西澳呢从电网上来说是跟东部的国家电网不连接，因为西澳人口密集的西南角离东部人口中心太远，所以呢西澳的电力电网啊是独立的，这个电网它的规模呢也就是两个 G 瓦，所以这个电网里面适合建两到三个小规模，比方说25万千瓦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来发电。
那它确实还是按照不同的地区人口数量和区域发电所需的产量而有不同的适合的核能计划。
对对，咱不能说这个小型模块化好，大家都去做小型模块化。如果有条件，有大的电网承受能力，还是大规模的核能发电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也更安全。
那么面对如今能源价格上涨和短缺的这个大环境啊，澳大利亚在能源行业是如何应对碳排放以及包括降低能源成本的？
您的问题里面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电力成本不仅越来越高，而且像东部昆士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还有南澳都先后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的这个blackout全部这个就是停电，对吧？一旦有恶劣气候的时候，它的电网它就承受不了供电和对电力需求的这个之间的不平衡，它就导致电网大规模的 outage 不能正常运行。这是跟大规模的人为的强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大面积的推广风能和太阳能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太阳能风能要比燃煤发电要贵两个量级，大概是在这个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说过，是风能、太阳能对环境并不友好，也不是碳排放。为什么？你在制造这些设备的时候，制造光伏光板和风机的一片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哪里来的采矿，对吧？的消耗大量的能源来加工，所以不能看发电的时候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但实际它在制造这个设备的时候有大量的碳排放，还有大量的其他化学重金属污染。好，它的成本也非常贵，发电的成本是燃煤天然气成本十倍，我是说一个量级，不是说翻一倍两倍，是十倍这个量级。这是我们过去20年、30年澳大利亚消费者电费不断上涨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那是应对价格上涨问题上来说，目前看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政府的政策都是错误的，都是导致而且会继续导致电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你又提到碳排放，实际上我已经说到，第一是个把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人能证明这个伪命题。第二，这个气候变化，气候一直就是在变化，我们只能是适应它，而不是说人为，你改变不了气候。澳大利亚碳排放是世界上碳排放的 0.3%，你就整个澳大利亚全部消失，对气候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把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好，那么在碳减排的这个误导性的政策下，减少煤炭发电，澳大利亚从90年代煤发电占 85% 左右，降到现在47%、48%。与此同时，太阳能和风能从1-2%增加到接近15%，这个是导致第一价格上涨的原因，刚刚已经说了。第二呢，我们的碳排放虽然煤炭天然气发电占的比例比30年前少了，但是碳排放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太阳能、风能不可靠，太阳能晚上不发电，风能风太小太大了它都不发电，特别是晚上。晚上没太阳的时候，往往风也比较小，所以你在家里还需要用电的时候怎么办？还是得靠煤炭发电，对不对？你白天太阳能发电的时候，风能发电的时候，煤炭发电的电厂不能关掉，这个有一个词叫 spinning reserve，就是它继续燃煤只是不发电，所以这是为什么碳排放实际上降不下来。从电网的稳定性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在这个电网里面增加100万兆瓦的风能或者太阳能，你就必须相应的增加100万兆瓦的可靠的发电基础设施。那么可靠的发电基础设施就是煤发电，或者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核能发电。否则的话你的电网就不稳定。为什么？电是一个很特殊的大宗产品，它生产的量和消费者消费的量必须对等，如果不对等，你如果发电多了它没地方去，这个电网就承受不了。如果你消费者大家都把空调各种这个耗电的设备打开，它对电网的要求就很高，你发不了这个电，这个电网也要崩溃。所以电网也非常重要，必须发电量和消费量，电的消费量必须是相等，这是电作为一个大宗产品特别特殊的地方。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的20年、15年，2007年的 GFC， 就是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大量的把纳税人的钱投到风能、太阳能，不成比例的这个发展风能、太阳能，同时又削减了燃煤这个可靠的发电基础设施，才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第一，电价贵；第二，碳减排并没有减下来；第三，消费者还要承受不定期的大规模的停电。对一个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发达国家，这讲的是全世界的笑料。
那么我刚才也听到您说啊，这个不同的能源，煤炭、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它本身都是或多或少有各自的优缺点。那么澳大利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扬长避短呢？或者说多种能源结合来供应呢？
多种能源、多种一次性能源来作为发电的一次性能源，是解决我们第一是供电的量，对吧？你要有足够的量。第二，你要有稳定、要可靠。第三呢，要成本要低。这三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多燃料发电是比较健康的发展的方法。这里面特别我想强调这样的几点。第一呢，风能、太阳能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需不需要发展？是需要发展，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离这个主要大城市比较偏远，农村、采矿区、村庄和小城镇可以发展太阳能、风能，因为这是它最可靠的、最富有的资源。第二呢，是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电网上增加风能、太阳能，我们必须更大规模的增加可靠的大规模的 base load 发电基础设施。这个 base load 基础发电这个设施呢，那就是燃煤发电和核能，这必须同步进行。只有我们在有足够的基础 base load 有保证的，在规模上、在成本上、在时间波动上，能随时提供24小时稳定的有保障的这个发电，这只有煤，只有核能，某种程度上天然气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保障。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的时间，谢谢您。
谢谢咖啡，谢谢各位听众。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